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主要这个项目是想能够通过大量的国际上已有发表的一些关于二型糖尿病的遗传学研究的数据，以及我们从英国拿到的 UK Biobank 的一些数据，把这两个很大的数据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的这个研究的样本量呢，是目前来说全球关于二型糖尿病研究的最大的一个。我待会会解释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么大的样本，就是我们整个研究用了将近6万个二型糖尿病的病人的病例样本，以及60万个正常对照人。我们之前对于疾病的认识和疾病和基因之间的联系，往往停留在一个基因一个疾病这样一个阶段。那么这种模型或者这种认知呢，对于一些罕见的疾病呢确实成立的，比如说有一些我们能看到的一些病症，尤其在小孩当中比较容易发现的，因为由于这种单基因出现问题小孩往往智力出现障碍啊，然后呢身体也非常的畸形，就是出现大量的这种比较明显的病症或者明显的异常。那么这种类型呢，有时候会出现胎儿当中，那么胎儿有些胎儿不能存活，也有出现在小朋友当中，当然也有成人会有这样的单基因的异常会出现。但这种模型呢，往往我们发现对于这种常见的疾病，我往往找不到这种规律。你比如说二型糖尿病在群体当中是非常流行的，它的流行率现在已经接近9%或者甚至10%。还有一种疾病，比如说抑郁症，我们在群体当中的流行率也非常广，就是说大概也是有10%左右的人其实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那么推广来说，更多的疾病常见的很多类型的癌症也非常常见，然后肥胖其实现在也很常见，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所以对于这种类型的疾病，我们没法连接把这个疾病连接到单个基因上。然后经过之前很多年的研究，我们其实发现，其实像类似于这种类型的疾病呢，我们群体当中常见的疾病，它往往并不是一个单基因出现问题。其实如果你找到病理样本，然后你去检测他们的基因组，你发现其实跟正常人的基因组没有什么差别，没有什么大的比如说重要的位置发生了突变，没有的。那么后来我们逐渐认识到，其实是这样一个规律，其实就是说好像是说很多很多基因其实都参与了某一个疾病的发生。那么由于这些基因它这个对疾病的贡献或者导致疾病的致病的这个效果效应，它并不是很大，出现很微小。所以你往往我们在一般的研究，如果样本量比较少的话，去研究单个基因的话，你往往检测不到任何信号，因为它本身对一个基因它这个出现一些微调的变化，它并不是这个基因失活了，它的表达的或者我们叫基因表达或者叫基因对这个疾病的贡献，它可能只是出现了微量的变化。那种微量本身如果只是出现那么一个基因的微量变化，是不足以导致疾病的。我们发现其实是很多很多这样的微量的这个变化一起累加的结果，所以有些人就是累加出来就比较大。这其实是你比如说你拿另外一个更形象的例子，你比如说体重，或者说 BMI 这个那个身高体重指标来度量肥胖，其实很形象的。我们一般把 BMI 高于30的人定为肥胖，那其实的话很多很多的大部分的肥胖病人，其实他并不是某一个基因出了问题，他是很多很多微笑基因的累加。这个人可能运气不好，他正好很多微笑的基因累加都是因为基因有时候的微调是有可能对疾病有抵抗作用，有些是致病作用。所以我们如果简单理解为正负效应，如果一个人正效应的基因突太多了，那他的 BMI 自然而然就要比那个常人要高。所以有些肥胖患者，他并不是说我们有时候会责怪他说是不是你的饮食出了问题，有时候会责怪病人，其实有时候是一种遗传导致的。有一些人他本身就是因为遗传的因素导致了他在吃东西的时候在饮食的过程中无法控制自己，相对无法控制自己一点。有些人更偏向于某一些类型的食物，他更愿意多吃一些 那同时呢，他的身体又无法快速的代谢这些能量，这些这样的因素呢，都说总的来说呢，它都是一种温效应的累加。
在未来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在孩子生下来之前，可能在基因上面就可以有一些微调，来避免这些遗传的疾病？
如果说是单基因的疾病的话，你刚才说的这种所谓的基因治疗反倒是好做，因为它只是单个基因的缺陷，所以在操作的时候只需要进行对单个基因，那么形象的来比喻的话，它就破了一个洞嘛，那你去补它的话，就一个洞补在那里，相对好操作。那么如果并不是这个比如说一双鞋，它并不是一个洞破了，它是整个鞋充满了褶皱，那你把这个褶皱要每一个褶皱都要把它抹平的话，其实是相对比较难的一种操作。那么我们其实现在其实我们也才刚刚开始认识到，我们人群当中其实也就是为什么这个也是反过来解释呢，当我们得某一种疾病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出现比较绝望，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医疗手段无法解决。比如说如果有人得了精神分裂，如果家里有人得了精神分裂，我们一般比较绝望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没有任何的治疗手段，甚至没有任何的治疗手段来阻止这个病，而不是说，因为现在治疗一般分两种，就是说一种就是疾病的治疗是通过药物来阻断症状的发生或者症状的减缓，吃了药以后这个人发病不太容易，或者说发病的这个病征不太容易出现，但是必须长期吃药，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用一种治疗手段彻底的解决这个疾病，也就一次治疗以后，下次就以后就不会再发生了。那像我们常见的这些疾病，我们几乎看不到特效药说一次治疗以后这个病就消除了，这几乎没有。像二型糖尿病到现在都没有这样的手段，但现在有一些治疗的方法，就是说你可以服用一些药或者一些治疗手段，可以让这个病人生活的像正常人一样，但是必须坚持长期服药。所以我们以后想着说，通过这么大规模的遗传学研究，首先我们觉得我们因为这个市场上为什么现在我们很多疾病没有特效药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疾病，其实对这个疾病的理解不够，它的整个一个发病机制我们理解不够。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疾病，如果我们机制理解不够的话，我们其实对于医药公司对于药物的设计其实也并不是非常的有的放矢。很多的药物设计它也并不是说理解了药物的这个整个病理的这个疾病的发生的全部的病理特征以后，然后去设计药物，也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希望说以后通过这样的研究，首先一，我们了解那么多有哪一些基因，既然有这么多的基因在起作用，哪一些基因它是更主要一些，它们是怎么样一个组成一个关系网络，基因之间其实就有相互的关联作用，它们的功能又是怎么样的一步一步的开始在整个细胞内我们这个体内起作用。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个网络的话，那么我以后如果我们再进行比如说在实验室里进行干预，比如说我对这个网络某一些基因进行干预，是否能够扭转病征，或者是否能够阻断一些疾病的发生？那么这样的话，以后我们对药物设计就非常有帮助。第二点呢，你刚才提到就是说，哎，如果说，对于这些类型的疾病，我们怎么样在更早期的干预，在没有发病之前就进行干预？那这种呢，一般来说是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疾病呢一般分为遗传的部分，就是说我们一般一些人生下来可能对这种某一些疾病就特别敏感，特别易感，我们叫易感性，对某一些疾病特别易感。那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够看到，有些人他是往往不同的人最后死于不同的疾病，有些人看似对某一些疾病非常非常的抵抗耐受，但是对有些疾病他就显得非常的脆弱，所以人和人之间对于这个疾病的易感性是有差异的。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用DNA 的方法预测这个人在遗传上是否易感，是吧？如果我能够在一个小孩他生出来的时候，我就告诉这个父母说，你的小孩可能根据我们的 DNA 的研究，根据大量的数据分析表明，你的孩子在这个群体当中属于遗传易感比较高危的人群。但这不代表你这个小孩将来一定会得这种疾病，因为一个疾病总是分为遗传的部分和环境的部分，遗传决定了一部分，环境决定了更大的部分。 所以如果说我们知道了这个孩子他这个易感，遗传上比较易感，那么我们就会说，哎，那你这个孩子以后整个生活的过程当中，就尽量规避这些对这个疾病有害的环境因子，从而使他避免于得到这种疾病。就这种也是说，从另一个方面，我们怎么样用 DNA 进行更好的预测，然后来指导一些高危人群，他比如说小孩子嘛，就说那个生活过程的避免。那如果是大人的话，我就说，如果我发现你是遗传高危的话，那我就会建议你现在马上就去医院做更详细的诊断，是否你已经得了这个病的早期。虽然你现在自己没感觉到，但可能你已经在早期。所以现在我们很多的研究都希望能够更早的，因为疾病其实诊断越早越好，越早治疗效果越好，越简单。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